尼希米记第七章逐节注解导读。城墙修完，我安了门扇，守门的、歌唱的和利未人都已派定。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营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，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，又敬畏神过于众人。我吩咐他们说，等到太阳上升才可开耶路撒冷的城门，人上看守的时候就要关门上栓，也当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。安了门扇，原文是复数，指所有城门的门扇都安好了。哈拿尼就是当初把耶路撒冷的坏消息带给尼希米的人。营楼可能指属殿营楼，也就是哈南叶楼。宰官原文是管理人、领袖。哈拿尼亚是忠信的，又敬畏神过于众人。当一些糊涂人与仇敌还割舍不断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尤其需要有这样忠信敬畏神的人来看守。古代的城门通常在日出开启，现在要等到太阳上升，是为了防备敌人拂晓袭击。人上看守的时候只在日落之前，城门晚开早关，说明仇敌在周围虎视眈眈。但许多糊涂人却因为属地感情的捆绑，还在说多比亚的善行。城墙的重建是恢复耶路撒冷的第一步。神借着地上的耶路撒冷，预表那永世里天上的耶路撒冷，也就是教会。而在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之前，地上的属灵征战绝不会停止。因此绝不是修好城墙就会万事大吉，还需要警醒看守，对外防备仇敌，对内堵住破口。教会的建造也是如此，我们绝不能在一次事工、一次奋兴以后就松懈下来，而要越得胜越要警醒。只有把每一次的得胜都当作新的征战的开始，才能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尼希米不但安排人看守城门，也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。今天教会的大门是敞开的，但邻里的城门却要警醒看守，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，更要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。信徒全体都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一定有些人偷着进来，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所以教会必须全民皆兵，循规蹈矩，才能成为基督耶稣的精兵。城是广大，其中的民却稀少，房屋还没有建造。此时第一批百姓已经回归90多年，圣殿已重建70多年，但耶路撒冷城里的大部分地方还是一片废墟，房屋还没有建造。耶路撒冷在尼希米回归之前刚遭大难，许多居民可能已经逃到其他地方避难。一个在地上见证神的圣城，不但外面要建造的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，里面也要城中平安，宫内兴旺。重建的城墙还不能见证神的丰盛，警醒看守也不是最终的目的。 城里还要充满房屋和居民，因为神说，我的诚意必再丰盛发达。因此城市广大，其中的民却稀少，还不是完整的恢复。同样，教会若只有热闹的事工、善良的会友、警惕的同工，里面却没有基督的丰盛和平安，也不是真正的属灵复兴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，好让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，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。我的神感动我心，召聚贵胄、官长和百姓，要照家谱计算。我找着第一次上来之人的家谱，其上写着：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从前掳去犹大省的人，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到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，各归本城。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、耶稣亚、尼西米、亚撒利亚、拉米、拿哈马尼、莫迪改、毕山、米斯皮列、比格瓦伊、尼红、巴拿回来的。被掳者从巴比伦到耶路撒冷，可能先沿着幼发拉底河向西北走到哈兰附近，然后顺着沿海大道转往西南，全程大约1600公里，通常要走4个月。并非所有的人都有信心、有体力踏上这段艰苦的旅程，所以神照着他的时间分3次，让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归回耶路撒冷。一，第一批渔民于波斯王古列元年，即主前538年，跟随所罗巴伯归回重建圣殿。二，过了80年，第二批渔民于亚达薛西王7年，即主前458年，跟随以斯拉归回重建百姓。三，又过了13年，第三批渔民于亚达薛西王20年，即主前445年，跟随尼西米归回重建城墙。第一次上来之人的家谱，就是90多年前第一批跟随所罗巴伯回归百姓的名单，与以斯拉记第2章1至70节大同小异，但尼西米却几乎重抄了一遍。因为神感动他的心，在安排百姓进驻耶路撒冷的时候要照家谱计算，显明神恢复的原则。这里没有数算第二、三批回归百姓名单，可能因为他们最近刚回归不久，家谱比较清楚。以色列人民的数目记在下面：巴路的子孙2172名，示法提亚的子孙372名，亚拉的子孙652名，巴哈摩亚的后裔，就是耶稣亚和约亚的子孙2818名，以兰的子孙1254名，萨土的子孙845名，萨改的子孙760名，宾内的子孙648名，比拜的子孙628名，亚甲的子孙2322名，亚多尼干的子孙667名，比格瓦伊的子孙2067名，亚丁的子孙655名，亚特的后裔，就是西西家的子孙98名，哈顺的子孙328名， 比赛的子孙324名，哈拉的子孙112名，基遍人95名，伯利恒人和尼陀法人共188名，亚拿突人128名，伯亚斯马弗人42名，基列耶林人、基菲拉人、比路人共743名，拉玛人和加巴人共621名，莫玛人122名，伯特利人和爱人共123名，别的尼波人52名，别的以兰子孙1254名，哈林的子孙320名，耶利哥人345名，罗德人、哈地人、阿挪人共721名，西拿人3930名。8至38节的名单与以斯拉记2章3至35节基本相同，但1/3的数字有出入，可能后来重新数点做了校正。祭司耶舒亚家耶大雅的子孙973名，因麦的子孙1052名，巴施户尔的子孙1247名，哈林的子孙1017名。39至42节的名单与以斯拉记2章36至39节完全相同。利未人和达威的后裔，就是耶舒亚和贾灭的子孙74名，歌唱的亚萨的子孙148名，守门的沙龙的子孙、亚特的子孙、达门的子孙、亚古的子孙、哈底大的子孙、朔拜的子孙共138名。43至45节的名单与以斯拉记2章40至42节基本相同，但2/3的数字有出入，可能后来重新数点做了校正。尼提宁就是殿役，西哈的子孙、哈苏巴的子孙、达巴俄的子孙、基律的子孙、西亚的子孙、巴顿的子孙、利巴拿的子孙、哈加巴的子孙、萨买的子孙、哈南的子孙、基德的子孙、加哈的子孙、利亚雅的子孙、利逊的子孙、尼哥大的子孙、加散的子孙、乌撒的子孙、巴西亚的子孙、比赛的子孙、米乌宁的子孙、尼普辛的子孙、巴卜的子孙、哈古巴的子孙、哈呼的子孙、巴喜律的子孙、米西大的子孙、哈沙的子孙、巴科的子孙、西西拉的子孙、达马的子孙、尼西亚的子孙、哈提法的子孙、所罗门仆人的后裔，就是索泰的子孙、索斐列的子孙、比路大的子孙、亚拉的子孙、达昆的子孙、吉德的子孙、示法提亚的子孙、哈替的子孙、波黑列哈斯巴因的子孙、亚门的子孙。尼提宁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共392名。46至60节的名单与以斯拉记2章43至58节完全相同。从特米拉、特哈萨、基律、亚顿、因麦上来的 不能指明他们的宗族谱系是以色列人不是。他们是地莱雅的子孙、多比亚的子孙、尼哥大的子孙，共642名。祭司中，哈巴雅的子孙、哈哥斯的子孙、巴西莱的子孙，因为他们的先祖娶了基列人巴西莱的女儿为妻，所以起名叫巴西莱。这三家的人在族谱之中巡查自己的谱系，却寻不着，因此算为不洁，不准供祭司的职任。省长对他们说，不可吃至圣的物，直到有用乌灵和土明决疑的祭司兴起来。61-65节的名单与以斯拉记第二章59-63节基本相同，但数字有出入，可能后来重新数点做了校正。会众共有42360名，此外还有他们的仆婢7337名，又有歌唱的男女245名，他们有马736匹，骡子245匹，骆驼435只，驴7720匹。66-69节的名单与以斯拉记第二章64-67节基本相同，会众的总数相同，但歌唱的男女的数目有出入，可能后来重新数点做了校正。有些族长为工程捐助，省长捐入库中的金子1000达利克，碗50个，祭司的礼服530件，又有族长捐入工程库的金子20000达利克，银子2200弥拿，其余百姓所捐的金子20000达利克，银子2000弥拿，祭司的礼服67件。70-72节的清单与以斯拉记二章68-69节不同，很可能以斯拉记所记录的是建殿之前的奉献，尼希米记所记录的是圣殿建成之后的奉献。于是祭司、利未人、守门的、歌唱的、民中的一些人、尼提宁并以色列众人各住在自己的城里。耶和华，谁能寄居你的帐幕？谁能住在你的圣山？就是行为正直、做事公义、心里说实话的人。利未人虽然不多，但不能让谁都滥竽充数、勉强侍奉。耶路撒冷城中的居民虽然稀少，但不能把谁都拉进圣城充装门面。生命的原则是严肃的，要照家谱计算。没有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生命的，就不能承受应许；没有利未生命的，就不能参与侍奉；没有亚伦生命的，就不能担任祭司。教会的侍奉也是如此，绝不能只重视工作，却忽略生命。教会若只注重才能、势力，却允许没有重生的人参与侍奉，生命软弱的人挑起大梁，这样的建造只是草木合接、金玉其外的装修裱糊，经不起火的试验。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一再罗列第一批回归百姓的名单，表明在神的心目中非常重要。这一名单一面表明百姓是活在神所带领的第二次出埃及的旨意中， 一面表明重建的根基是拣选和生命。正如在第一次出埃及的时候，神两次数点百姓，生命不清楚的人既不可参与征战，也不可承受产业。第二次出埃及的时候，神也照样两次数点百姓，生命不清楚的人既不可参与重建，也不可住进圣城。今天只有真正重生得救，有神儿子生命的人，才能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。而且论到锡安，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，而且至高者必亲自监立这城。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，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